第二十四章，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。我们知道从二十四章一直到二十七章，这几章就是末日的审判和选民的复兴。一面讲到末日的审判，一面也提到关于选民的复兴。当然这都是预言，但是这里有普遍的意义，它是指的神对普世的审判和对选民的救赎，包括两个方面。因为以赛亚书我们知道从头到尾给我们看到，一面看到神的审判，一面看到神的救赎，所以这张圣经也不例外，神对普世的审判和对选民的救赎。一节到三节，那这一张圣经我们先说一下，这张圣经的一个主题就是因罪衰残，整个的大地啊，因罪衰残。为什么全地空虚？为什么全地衰残？是因为人有罪，因地衰残，地极容神。这当中有这么一小段讲到，愚政的民将要在地极来荣耀神，地极容神。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。我再说一遍，因罪衰残，地极容神。现在我们大家看第一段，就是一节到十三节。一节到十三节是第一段，这段你讲什么？讲大地的荒凉。为什么被盗犯罪，大地荒凉？他一面讲到大地荒凉，一面告诉我们什么原因？因为人们犯罪、背约、违背神的话语，所以结果呢？结果全地就这样的荒凉，这样的虚空，这样的衰残。所以一节到十三节就是被盗犯罪，大地荒凉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第一节，看那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，又翻转大地，将居民分散。所以这一开头就给我们看到，这里以赛亚的预言说看那、这里就是提起人们的注意，看那看什么？这不是看好的光景，乃是看到什么？乃是先知在宣告一个预言。这个宣告说看那耶和华使地空虚，其实这不是神的本意，神原意，神创造天地万物是使地美好，给人居住，而且全地是这样的繁荣，是这样的茂盛，是这样的丰盛，是这样的蒙神赐福。本来神创造天地的目的不是叫地荒凉啊，这里说耶和华使地空虚，而且变为荒凉，可见呢原来并不荒凉，原来是很好的美地，这大自然多美啊，这个神创造的一切多好啊，多丰富啊，多么全面，多么美丽啊，神看着甚好。那在创世纪第一章最后，耶和华看着这一切，就是他所造的一切，看为甚好，非常好的。但是如今呢，看哪，耶和华使地空虚，整个的地变成空虚了。这空虚就是没有意义，这空虚就是没有价值，这空虚就是一片废墟。这是空虚，而且呢变为荒凉，这可见的是本来很好，结果变为荒凉，又翻转大地。这个翻转大地的意思就是说改变了整个大地的面貌，就好比经过一个大的地震，或者经过一次大的地球的一种的特别的一种的震裂以后，整个这个地面就是完全改观，失去了原来的面貌，就改变面貌，将居民分散，人们不得不分开，不得不离开，你这个地方根本就不能居住了。所以到地震，我们看看，就我们就拿地震来举例来讲，是吧？或者是洪水一阵冲过，许多人都要遣散，大批人你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乡，离开自己的家园，离开自己最美好的房屋，你都要离开，居民也分散。所以从第一节就给我们看到，这一定是有原因的，为何？神使地空虚变为荒凉，又变成什么？又翻转大地，整个的这个地就完全改观，居民都分散。我们看一下四十五章十八节，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八节，我们看一下神原来创造天地，甚至叫地荒凉，这些可以看出神创造大地的目的。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的第十八节，大家听我读，创造诸天的耶和华，制造成全大地的神，他创造坚定大地，并非使地荒凉，是要给人居住。 他如此说，我是耶和华，再没有别神。那这句话很简单，就告诉我们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天地是非常美好的，他给人居住，为人预备可住之地。在箴言第八章也同样是讲到，神为什么创造天地，神的目的是什么，神喜悦住在人中间，神也愿与人同住，给人预备可住之地。在箴言的第八章，第八章的第三十节，这一段是智慧的本体，智慧的本源就是基督耶稣，因为他就是智慧。他在这里叙述神创造天地，在造化的起头就有了他。第三节，
小声，
第三节，大家看一下，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，这是指的耶稣基督。就是说，在创立世界的时候，神，我们的主耶稣和父神是同建造，也可以说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同建造的。这箴言第八章的第三十节，三十一节更清楚。踊跃，为什么耶稣在父的面前这么欢喜、这么快乐、这么踊跃，就好像跳舞一样，这么欢悦呢？为什么呢？他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。这是神创造大地的目的，是给人可住。什么叫可住啊？那么第一天、第二天，从第一天到第六天，那开头神创造一切是为人能够居住预备条件。神说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把光暗分开，神把陆地和水分开，神把空气也分开，分成上水下水。神有那个创造一切的一切，日月、星星、晨星，神都创造。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人预备可住的地方。底下呢，更要紧的是，他也喜悦住在世人中间，这是神创造本来的目的。是什么？神乐意跟人同住，神喜悦住在世人中间。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，遇见人就是极乐的世界，最美最美的，正因为神和人能够同住，他喜悦住在世人中间。所以这一节圣经和以赛亚书刚才我所读的那些圣经都是相同的意思。他创造天地大地，并非使地荒凉，乃是为什么？是要给人居住。但如今呢，我们现在翻回来看以赛亚书二十四章，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，看那耶和华使地空虚，整个地不像原来的样子。本来有草有树木，本来有大自然，一切的丰富，一切的资源，现在样样都没有了，变成荒凉。而且这个人民都分散。底下第二节就给我们看到六种关系，这六种关系说明什么样？说明共同的命运，共同的结果，也是都犯罪。所以他告诉你，这六种人都硬，这六种人。这不是就是说六种关系，我们大家看一下第二节，以赛亚书二十四章，以赛亚书二十四章的第二节，那是百姓怎样，弟子也怎样。他说百姓跟弟子应该有区别，百姓是平民老百姓，弟子是当时侍奉神是为首的。但是呢，这里告诉都一样，这个都一样是什么意思？是因为大家都一样的本质，都一样的犯罪，所以也没什么区别了。而结局也都一样，也就是说像前一节所说的，都变成荒凉，都变成空虚。百姓怎样，祭祀也怎样，仆人怎样，主人也怎样。仆人跟主人当然有完全的不同的区别，但在这里告诉你都一样啊，都一样的犯罪，都一样的堕落，也都同样遭到一样的结局。兵力怎样，祖母也怎样，祖母多有钱呢，祖母多享受啊，但兵力完全不一样，在这里告诉你都一样，都一样。下面买物的怎样，卖物的也怎样，一个是买的，一个是卖的，也都同样。放债的怎样，借债的一样，借债应该是最痛苦。有一天连放债的也痛苦，你别以为你有钱，你能放高利贷，这放债的就放高利贷吧，这个掠夺人家的利息，剥夺人家，有一天都一样。取利的怎样，出利的也怎样，这里是两个六种关系。就说明这个世界实在是都是一样虚空，都痛苦，都是你害我，我害你，都是彼此相争，彼此请达，彼此利用，彼此陷害，这是也都一样，就是这样的可怜。下面大家再看第三节， 地上悲哀衰残，世界败落衰残，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。所以下面就讲的人了，那也就是告诉我们，第一节说看呐、啊，耶和华使地空虚，最最重要的、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因为人犯罪，人犯罪，所以地就荒凉，人犯罪，地就跟着受苦。这个在创世纪第三章，创世纪的第三章就告诉我们，因为亚当夏娃犯罪，所以地就被受苦，所以你必须汗流满面，你才得糊口，地就受受苦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第三点。地必全然空虚，尽都荒凉，这话是耶和华说的。这一节到三节就是上帝的一个宣告，宣告告诉你，就是全地都要荒凉，而且全然空虚。什么叫全然空虚？就是变为废墟，整个都变成废墟了。可能现在我们也没看到，但是不久的将来，当教会废墟以后，大灾难来到就是这样。但是在大灾难没有来到之前，教会没有被提之前，这地上局部的荒废荒凉，这个转眼就变成空虚的荒地，已经我们看到了，你在报纸在电视里都看到，谁会想到啊，上礼拜连着下了一个礼拜雨的一个结果什么，休斯顿啊，德州啊，好多地方都被淹，你看你们有人看电视就知道，我听了他们的电话里已经告诉我了，我都吓一跳。昨天我打个电话，一个姊妹跟我讲，有人出去一早起来呀、啊，就要从窗户出去了，结果都是水，是吧？好多地方都变成死水，这就是说明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人有罪的缘故，这就是神的宣告，全然变成空虚。这个空虚啊，在传道书啊，特别给我们看到，传道书我们知道。这一个曾经在地上啊做以色列王啊，这是极盛时期最荣华富贵的一个王，就是所罗门。所罗门一生太享受了，也太有智慧了，神太多赐福给他，尊贵荣耀富足啊，智慧聪明神都给他，他了不起的一个王。但最后在他年老的时候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传道书》，他自己变成一个传道。所以他真正知道，我这一辈子什么都是虚空，只有最后做传道是虚空。为什么？告诉大家，日光之下都是虚空。所以传道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虚空的虚空啊，凡事都是虚空，日光之下都是虚空。到了第十二章啊，到了十二章的第八节，还是告诉你，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你看看，就是他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，他的总结就是人间一切虚空。这个虚空的意思什么？就是毫无意义，毫无意义，毫没有价值。那当然，他说的虚空是指的你在日光之下，活在最终。今天你我们活在日光之上了，我们是蒙基督救赎的人，我们不虚空。但这个地，这个世界已经败坏了，因为人的缘故，甚至连生态都不行，不平衡，连大自然都被毁了。多少鸟都绝种啊，多少鱼简直都死在沿海，因为大气污染，连这个河水都污染，海水都污染，种种的光景告诉我们，这不是空虚吗？都变成废墟。底下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说，地上悲哀衰残，虚空的原因是因为人有罪。四节到六节我们先看，地上悲哀衰残，世界败落衰残，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衰败，也败落。那最有钱有势的人，统治者有一天都要败亡。你犯罪作恶，你总有一天要被人踢下来，人家把你从高位上推下来，所以他也要败落。地被踢上的居民就污秽了，这个在利未记第十八章也讲到。当时我们知道，这个迦南地啊，就是迦南七族的人啊，住在那里。他们是这个恶毒啊，充满里面呢、啊，就是乱伦的罪、逆伦的罪、逆性的情欲、淫乱、污秽、邪恶、迷信。所以结果呢，神说他们是地都污秽了，所以神说我要把他们赶出去，要洁净，让以色列要住在这个地。所以神也警告，如果你们也犯罪做恶，你们去效法他们的那些个迦南的恶俗，就是拜偶像、行邪淫、淫乱、污秽的话，神说我怎么样把他们吐出去，我也要把你吐出去。这就说明地都被污秽，地被污秽的原因是因为人犯罪。这美国很好，这美国做的最滔天，是不是？淫乱污秽，同性恋这么厉害，是不是？各样的罪恶都是 这个真理颠倒，是非颠倒，这样的观点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说，既被欺上的居民污秽，又让他们犯了律法，废了律例，废了永约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背道，逆行其道。人们呢，根本是主的话，神的约根本不听，废了律法。以色列有律法，外邦人心中也有律法。神创造人，给人一个良心，这就是我们心中的律法。但是人怎么样？就明明知道不对，还要去做。所以这就要说什么？这就叫做违背了律法，触犯了神的律法，废了律例，废了永约。这个永约就是神和亚当夏娃开头就立约，你要听命，但人就是不听命。所以结果什么？所以必被咒诅吞灭，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，就因为有罪，所以被吞灭，所以被咒诅，所以虚空，所以荒凉。显为有罪，地上的居民呢被火焚烧，剩下的人稀少。这个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地球将有些被烈火革新了，被火焚烧，这是人类最终的结局了，整个的地球。所以我们这个话不是就劝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不是在这个地上扎根，我们有我们的目标，我们的一个盼望，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啊。这个地已经误会，已经犯罪了，所以剩下的人稀少。那在启示录告诉我们，七个印，包括七个号，也包括七个碗，结果后来人剩下没有多少，死三分之一，又死四分之一，一部分一部分，结果最后人类剩下的非常稀少。那就是因为人有罪，一直不会改。底下就是荒凉的现象，从第七节以后大家看看，新酒悲哀，因为人们都是喜欢醉生梦死嘛，喜欢喝酒，酒代表人间的欢乐，对吧？酒代表人的这种享受，叫醉中之乐。有些新酒的悲哀，葡萄树都衰残，因为它也不结果子了，葡萄树都不发旺，心中欢乐的聚都叹息，欢乐都变成叹息。许多人很欢乐，但有一天叹息，为什么？家破人亡，为什么呀？因为犯罪堕落，为什么呀？把自己给好好的生活生命都给自己给破坏，所以变成叹息。击鼓之乐止息，这就是欢乐的场面。击鼓之乐，人们欢聚的地方，人们庆祝的地方，人们庆典的地方，结果都止息了，没有了。宴乐人的生命也完毕了，宴乐到处喝酒，宴乐享受，吃喝玩乐都完毕了，谈心之乐也止息了。所以这也告诉我们，人间的欢乐有一天都要结束，都止息了。人必不得饮酒唱歌，喝浓酒的也以为苦，这表明什么？表明人生的甜美，那样的喜庆欢乐的生活，有一天变成愁苦。以为苦就变成愁苦了。本来你最爱喝酒，本来你最欢乐、最得意，因为你很好嘛，你样样都顺利，样样都是这个腾云直上了。再有一天呢，以为苦，以为苦就是变成愁苦了，变成愁苦，荒凉的城拆毁了。繁荣的城市是最繁荣的，是最这个发达的城市，是最繁荣、最什么、最有钱的地方，将来一天都要拆毁，各家都关门闭户，可能有战争来到，也可能瘟疫来到，所以大家当关门闭户，是人都不得进去，谁也不敢到谁家去，人人都不能进。在街上呢，饮酒有悲叹的声音，许多人潦倒在街上，有一天饮酒的悲叹。一切喜乐变为昏暗，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。所以这段就是形容这一个世界。最近我们读以赛亚书，先知以赛亚很多话都是关系到末日的光景，所以他讲这个光景就是关系到末日，上帝的审判要临到普世，也更说明神是公义的，有这么一位审判者。如果没有审判者，那人们更是进行了这个花天酒地、为非作歹啊，没有审判，有一位审判者要来到。所以城中只有荒凉，城门都拆毁尽地，所以无穷的战争临到又有地震，又有各样的饥荒瘟疫，所以把整个的人类就自行毁灭，都有这一条路。解释三点，在地上的万民中，地上打过橄榄树，打过橄榄树剩不了几个，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， 这四个字就形容人间呐、啊，不但是这一切享乐、欢乐、繁荣、兴盛都没有了，甚至人也没剩几个，所剩无几。那么极盛的名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常常是蒙恩的人。所以接下来大家看十四节到十六节的上半句，这是特别的一段，这是另外一段。这一段里形容什么？渔民欢呼荣耀神。那你看前面整个所以这两段整个是一个鲜明的对比，前面讲的这么样的荒凉、虚空、衰落、衰败的光景，那接下来呢，告诉你这些人，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大家看十四节一开头说什么？这些人要高声欢呼，这些人就是在前面十三节后面说的所剩无几。什么人是余剩的民？余剩的民是敬虔的人，是爱神的人，是遵守主道的人，是蒙神保守的人，是在劫后余生的人。经过大难，他们却蒙保守。而这些人呢，他们要感恩回报神的大爱。所以短短这几节圣经呢，就告诉我们渔民欢呼荣耀神。大家看一下这一小段，这些人要高声欢呼，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，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神。其实海那边就指的西方，你看英文圣经它就指的西方，意思说从西方到东方有很多的人呐、啊，就这些是余剩人，大概我想各个国家都有。所以今天你我呀，求主让我们成为什么？成为余剩人，如同保罗说，本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，是神的怜悯给我们剩下。逃脱罪恶的人就是剩下的人，渔民就是在从罪恶里逃脱了，从灾难当中蒙神解救、蒙神保守，这样的一部分人呢，他们要高声欢呼，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，这个威严就是在神一切的审判，他们亲眼看到神一切的审判，而他们能够逃过去了，他们能够在灾难当中还能够很保守，所以这样的人有一天他们要欢呼，就为着神的威严，他们也从海那边都要扬起声来。所以西方东方都要荣耀神，但是他这里特别十五节说，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神。那么东方呢，就是在亚洲这一带是救恩最后领导，我们特别要荣耀神，因为我们是多受神恩，神在感动呢，在一二百年前吧，曾感动了多少西方的传教士，把基督的救恩带到了中国，带到了亚洲。所以第十五节说，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神，特别要在东方要荣耀的话，为什么呀？回报神的大爱。所以二十世纪以来，中国的口号是什么呀？愿中国成为一个开船的国家，就是说我们要回报了，我们要起来，不但我们要许多许多人悔改得救。中国这些人的苦难啊，中国人信主人是比例来说是全世界第一名啊，比例来讲信主人越来越多，不但如此还要荣耀神。什么叫荣耀神？就是传扬神、见证神。所以巴不得我们就是这些人就是这劫后余生的人，在患难中、在苦难中、在灾难中能够蒙神保守、敬虔蒙爱的人。所以要传扬神，荣耀神就是传扬神，荣耀神就是见证神。是我们不能重受主的恩典，多少人死亡，是不是？你告诉我们，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一个是吧，这灾难并不临到你。只要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这诗篇九十一篇多么宝贵，这都是神的允许，救我们脱离灾难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荣耀他，荣耀他。所以这么两节半圣经，你看看几个荣耀，是吧？这些人要高声欢呼，为什么要高声欢呼？高举宣扬主十字架，欢呼神的救恩，欢呼神对我们的拯救，也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边呢，就是西方来扬起声来传扬，一直传到东方。所以我们东方要荣耀神，在众海岛要荣耀神，就是我们要受主的差遣，把主的福音传到众海岛，就是这全世界众海岛各个国家，包括欧洲、非洲、亚洲，是不是？澳洲，还有现在一个南极洲，是不是？我们都要把主的福音传扬众海岛，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。 所以这个荣耀神的意思就荣耀神的名，高举神的名，传扬神的名，见证神的名。这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感恩报答主恩典的心，有这样的心。十六节大家一起念啊，就到那个圈圈为止。我们听见从地里有人歌唱说，荣耀归于地人。如果我们不去传，如果我们不肯到众海岛，如果我们不肯接受主的差遣，地极的人怎么得救？地极的人怎么能有一天也会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？这个义人大家看是一个大写，是指着义者耶稣基督说的，荣耀归于那一位义人。只有耶稣是义人，只有他是那位义者。所以司提反的正道里面就讲了，那义者耶稣，圣经多次提到他是那一位义者，也是以色列的那位圣者，那位义者。有一天连地极都要歌唱神，这不就是主耶稣在临升天之前给我们的大使命？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我们都会背，是不是？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的能力，必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从撒玛利亚底下呢，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所以感谢神呢，虽然很短，两节半，这是单独的一段，就是渔民欢呼荣耀神。现在我们接着看十六节的下半句，一直到二十节，这是一个十六节下半句到二十节是先知为要来的大审判哀伤，先知的哀伤。先知不是白白的哀伤，因为他在灵里有所看见，他在圣灵里得到预言，所以他在哀伤。他是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放在里面，就指着全地将要这样的哀伤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看见，他不会哀伤，他一定是真正看见将来的光景，人们将要绝望的哀伤，因为地球要被毁灭了，因为上帝的审判要临到，那个威严的审判要临到。现在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还不能完全想象，但我们多读圣经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审判是一定要来到，因为上帝是一个审判者。他第二次再来，一面要他的救，要救赎他的选民，一面就是要审判全地，列国都要受审。那哈米基督是世界的最后一次的大战，基督亲自降临要粉碎。在最后第二段也告诉我们，就是那个敌基督的势力，那个大罪人，主耶稣要用他降临的荣光，用他口中的气要废掉他，要灭掉他。就为这一个缘故啊，我们看看以赛亚是怎么样的悲伤的。第十六节的下面句，我却说我消灭了，我消灭了，我有祸了。这难道是以赛亚消灭了吗？是以赛亚有祸了吗？他指着全地的人，那个不肯接受救恩，不承认耶和华的名，不接受主的这一个神所给他们的拯救的人，他们有一天要消灭了，消灭了。这个消灭是指着永远的灭亡。所以启示录二十章最后一点，凡名字没有记载在羔羊生命册上的，都要被扔在哪里？烧着的硫磺火湖里。这就是消灭。这个消灭是灵魂体永远受痛苦，但是需要消灭，因为再没有指望了，再不能悔改了，再没有机会了，这要消灭的。所以以赛亚连着讲两遍，我消灭了，我消灭了，我有祸了。咒诅要领导，这个祸是咒诅要领导世人，诡诈的行诡诈，诡诈的大行诡诈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世上的人仍然还是在不醒悟，还是在你骗我，我骗你，你恨我，我恨你，你欺我，我欺你，还在诡诈行诡诈，而且大行诡诈，本事大的诡诈更大一点，更害人，是不是？把整个的民族的利益都置之不顾，多少冤案，多少这个死亡，多少人把人害死，把人置于死地啊！这就是大行诡诈。第十七点，那就是底下接着就是讲什么呢？讲上这个灾祸是什么样的灾祸将要临到世人？地上的居民呢，恐惧要临到，一种恐怖的权势要临到，因为你失去了保障，你不在基督耶稣里，你没有平安，你心里面就有恐怖感。走到哪里，你再有钱，而且越有钱人越没有平安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要害他，那要害他。上礼拜我们也讲到一个房地产的一个大商人，最有钱的一个人，结果后来还是被绑票，第一次绑票出来，他还不受教， 这个人十年内没找到，其实大概早死了，我想是不是？你有钱又怎么样？恐惧，结果你送你结果陷到陷坑里面，是不是？所以钱财啊，贪财是万恶之根的，把自己陷到里面去，被人害死。让他把他绑票以后说你把钱送到台湾什么什么地方，都不让他送到香港，就是因为香港和台湾两种制度，送到台湾什么什么地方，不送也不送，不送你就得死。后来他太太乖乖的把所有的钱要多少多少万，他们就把他送到那里。那现在这人都没有，连骨头都找不到，尸首都不能还价。那现在太太也整个人变了心了，所以说现在陷坑里啊，网罗等待着你。这就世上的经营，你要得到什么？你说我有钱，我有地位，我有财产，什么都不行，这一切都变成了恐惧、陷坑、网络都临近你。意思说，你陷于里面不能自拔，这是因为人罪的缘故。你躲避，有人躲避啊，我有聪明，我有本事，你躲避了恐惧的声音，你必坠入陷坑。你这个再躲了，你那个再躲不了。啊，在国内啊，我们遇见一些人，他们是陷到地端里面去，到后来怎么样？好容易出来了，后来他们跟我们一起释放很好，结果最近又陷到了东方闪电里面去了。刚刚从那个坑里出来，结果又陷进，因为他们的根基不在磐石上。信了耶稣是信了耶稣的，还是跟来是跟着人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家这么讲那么讲，结果又跑到东方闪电里去了。这一个母亲跟儿子是一块掉到里面去，好惨啊！这个母亲本来还是查经班的负责人呢。这东方闪电甜言蜜语啊，讲的属灵的再属灵不过了，所以他就上当受骗。所以你结果怎么样？你躲都躲不了，陷到陷坑里。陷坑里好容易上当，又被网罗缠住。有人这个陷坑出来了，好容易从陷牢里出来了，结果呢又被大力拉拉住了，什么意思？又陷到女色里面去了，这也是个网罗，行业的网罗，就各种的网罗呀，魔鬼就把他陷到里面去。那为什么魔鬼能把他陷呢？因为你有罪呀，罪有怀胎呀，里应外合呀，外面是魔鬼的试探，里面心中又是不肯对付里面的情欲私欲，所以结果你一定早晚要陷到里面去，躲都躲不了。底下为什么？因为天上的窗户打开了，这个天上的窗户是神要降祸的那个窗户，有的时候是神降福的。马拉基书三章十节，天上窗户打开，神要请福于我们。神说你试试我，是不是？你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给神，神说我天上的窗户把福都降给你，都倒下来。这里不是的，这里是什么呀？你得罪神，你犯罪，你不惧怕，你不敬畏神，结果呢，天上的窗户灾难临到。挪亚时代，神那个时候降洪水，对不对？也是说天上的窗户都打开了。那是降洪水，也是降灾，地的根基也震动了。本来这个地球很稳的，这个地球都靠不住了，根基都震动，甚至地全然破坏，地都崩裂，大大的震动。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有一天神不但震动地，连天都震动，就是有形质的都被烈火焚烧，而且被震动，这个震动天地都被震动。所以也符合圣经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，旧天旧地有一天都要过去了，新天新地来到。这旧天旧地你还靠得住？靠不住，你靠天靠地都靠不住，是不是？有一天都要被大大的震动，地要东倒西歪，好像什么？好像酒醉醉酒一样。因为一个醉酒的人就晃晃悠悠，叫东倒西歪，整个的地也像这个整个的光景。所以这不是形容人心的光景，人的生活整个就变成这样。你看，人生活上就是安逸不定，安没有一个安定的生活，罪恶滔天，再加上有坏的统治者，那么这个人与老百姓生活就更别提了。金钱的引诱，再加上邪道异端，所以东倒西歪呀，摇来摇去，好像吊床。那他这个形容也很好，他圣经英文的圣经形容好比这什么呀？好比在狂风中的一个茅屋、一个草屋一样摇晃不定，所以这里形容好像吊床。为什么？大家看下面，罪过在其上沉重，太重了，所以你就摇晃，就好像你失去平衡了。罪太多了，罪太多了，这个罪过在其上沉重，必然塌陷，不得复起，必定的，一定塌。 整个的都看着，所以他形容的很具体的很形象化，就是叫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实在有什么可羡慕的。在这种震动，我们要看一出圣经，我们是不被震动的，我们神给我们预备的国是不震动的国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它？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，希伯来书十二章25-29，这段就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受警戒。受警戒，地上的一切不被震动，只有有一样不被震动的要长存。好，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吧，25-29，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。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拒绝那向你们说话的，因为那些拒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，尚且不能陶醉，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？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，但如今他应许说，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名被震动的，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使不被不被震动的长存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打分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那这一段呢，应该说送给大家，我们这就是我们应该得的教训。世界都要被震动，一切都要被震动，就天就地。所以圣经形容好比一件外衣要卷起来了，整个被震动，你说哪样不被震动？但是呢，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什么是不被震动的？就是属灵的、永远的、主的允许、主的盼望，这是不被震动的。而且我们实实在在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不被震动的，永远震不了，就是永远的家乡。所以我们记得了那个不震动的国，这个是基督的国。所以圣经好几处啊，以弗所书、哥林多前书都告诉我们，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像我们不能还活在罪中，你还和世俗一样，还在世俗里面，还在罪恶里面，一天勾心斗角、贪财、犯罪、诡诈、自私，那你怎么在神的国里有份呢？神的国何等圣洁！所以上礼拜这个黄牧师讲得很好，是不是？他说他来到了一个宣教士的家里，这么样干净，这么整洁，他就一点都不敢随便乱动，是不是？他不敢把它弄脏了。将来我们去那个国，你能够那么随便吗？穿的也是污秽，说话也是污秽，思想意念污秽，我看你进都不敢进去。你来到最圣洁的地方，你一定是很畏惧的，是不是？你一定要洁净自己，不然你都不敢进去，怎么进去啊？我们要争得那个不震动的国，圣洁的国，荣耀的国，基督所在的那个国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？要感恩，要感恩，要叫做神所喜悦的，要做主所喜悦的事，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。这就是今天对于我们的一个教训。是，我们不怕这世界上一切都被震动，因为我们不被震动，我们是属天的，是神的儿女，属天的子民。但是我们应该受教，我们应该像以赛亚一样为这个世界要悲哀啊，要传扬，要警告人，要提醒人。好，再看最后一个，请看21到末了。这最后一段就是耶和华必在西安作王，神必作王，那个就是和我们有关系的，因为我们要和基督一同作王，不但在地上作王1000年，将来在永远的国度里要永远远远一同作王。那这里呢，也就包括选民被赎，因为基督作王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要救他的选民，要拯救选民啊，橄榄山都要裂开，要拯救，使以色列能够逃脱，以后呢就进入千年国度，以色列全家得救，就是在这个时候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到那日，到那日是什么意思？神先要罚恶，所以这段也可以说就是罚恶赏善， 这个神迹那个法，那就是神要惩罚列国，神不但惩罚列国，还要惩罚高处的，就指的空中掌权者的恶魔，是灵气的那个领袖魔鬼撒旦和他的小牙吧，他的随从者都要受罚。那就是二十二节都要受罚。到那日，耶和华必在高处惩罚高处的众军，这个高处是指的空中掌权者。以弗所书一个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提到那空中属灵气的恶魔，我们今天呢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。还有第六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讲到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过去是服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首领就是魔鬼，他是空中掌权者，所以有一天耶和华他要在高处惩罚高处的众军，就指着魔鬼和他的随从，就是高处和高处的众军。以弗所书第六章更清楚告诉我们这里保罗怎么说，因为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，这个执政掌权是指着空中掌权者，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，我们天天要和他征战。但是最终的他被打下来是神，那就是我们现在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这里讲的，耶和华有一天到那日，在那日，在那一天的时候，神要在高处惩罚高处的众军，你多高上帝要把你打下来。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，有一天魔鬼要被摔下来，现在他在空中掌权要摔下来，所以我们天天都要与他征战。底下不但如此，而且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，因为这些列王他们的背后就是魔鬼的权势。所以大灾难当中，我们知道龙兽假先知一起出笼啊，在掌权，那背后就是魔鬼，他在聚集列国在征战。所以有一天上帝要惩罚他，基督第二次再来就是要粉碎这个战争，所以要惩罚地上的列王。这个地上列王就是代表敌基督的势力，敌挡神，他们有些联合起来。在撒加利亚书也提到，将来万国要来到耶路撒冷征战，就是地上的许多的国家都要来。现在呀，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是在酝酿，是吧？你别看外面和平叫这个响亮，实际各个国家都在扩军备战。将来一天就是要到中东去打仗，所以中东始终你现在看得出来，始终都是全世界战争的焦点，在哪里啊？中东，是吧？这就是地上列国将来在那里打仗，上帝要惩罚，怎么惩罚？基督第二次降临，神亲自干预，神为他的选民征战。第二十二节，他们必被聚集，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要惩罚聚在牢狱中，这个很明显就是魔鬼在千年国度当中要被囚在哪里啊？无底坑，和他的随从者都要被囚在哪里？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，被囚在无底坑，囚在监牢多日，无底坑就是监牢啊，而且用一个大链把它锁起来，硬封上令，你出都出不来，一千年把你捆绑。底下说多日之后便被陶醉，所以你看这个预言呢，以赛亚是公元前七百年前的一个先知，和启示录所说的完全一样。多日，这个多日就是一千年以后，多日可长可短呢。多日之后怎么样？便被陶醉，怎么陶醉？启示录二十章，我想我们看一下啊，启示录的第二十章一节到三节讲到魔鬼被捆绑，千年国度才平安，基督做完一千年，但是这还仍然是地上。到了第七节，启示录二十章的第七节，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既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，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哥和马各，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上，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以蒙爱的城，就有火从天降下消灭了他们。第十节大家一起念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生在硫磺的火炉里，就是受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。他们以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这就是神惩罚，最后就是不但把他做监在监牢里面，多日之后必被什么被陶醉。怎么陶醉？那就是魔鬼最后要扔在硫磺火炉里。所以我们知道硫磺火炉是神为魔鬼预备的地方，是为受假先知和魔鬼这三位预备的地方。魔鬼也有三位啊，龙兽假先知是为他预备的地方。但是魔鬼呢，他也要这个怎么样来迷惑普天下，要让所有不信主的人跟着他走，所以不信主的人也在硫磺火炉里面。你不信吗？你就跟着魔鬼，所以最后跟魔鬼同命运、同结局，就是遭遭的硫磺火炉。所以多日之后变什么？变被陶醉呀！人也要陶醉，魔鬼也要陶醉，神也要陶他的罪，谁要追讨？二三节啊，大家看二三节。那时月亮要蒙羞，日头要惭愧，日月星辰呢，有一天都不放光了。那约珥书、以西结书、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都讲到，耶稣亲自都讲，日月都不放光，那是神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到，都蒙羞惭愧了，都没有光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有一天耶和华是永远的光，将来在新耶路撒冷没有光。因为什么？耶稣就是光，他就是神，就是光，是不是？圣城里面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灯，所以就没有这个地上的光了，所以都要惭愧。你看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，在耶路撒冷作王。感谢神，不但他作王，我们要和他一同作王，是吧？圣经多次告诉我们，所以今天我们要预备自己，我们能不能将来和主一同作王？我们是不是肯和他一同受苦？圣经说，保罗说，我们若和他一同忍耐，将来要和他一同作王；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将来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得荣耀就是作王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勉励我们的亲人、下一代，是吧？我们的朋友，是吧？要什么？要预备将来和基督作王。这里告诉你，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，就在耶路撒冷要作王，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。这个荣耀是给谁？给敬畏他的人。长老就是生命丰富的人，老练的人，经得起考验的人，最后是得荣耀。所以一些人受刑罚，一些人得荣耀，这就是赏罚不同啊。罚恶赏善，我们这位神叫做罚恶赏善的神。有一天敬畏他的长老必有荣耀，在他们面前必有荣耀。得荣耀什么意思？将来得官员，得赏赐，得称赞，这是你我的盼望。所以我们要预备，我们真的要求主让我们能够做完，不要再在虚空里面，在什么呀？在虚空里度日，还像过去一样。过去我们是过放荡无度的日，放纵自由，和外邦人一样。如今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了，所以我们就将来要预备一同做完。这个做完，千年做完不错。在启示录二十二章，大家看一下，不但是千年做完，而且呢，大家看一下，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就是最后一章第五节。第五节啊，我们大家一起念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二章的第五节。不再黑夜，他们又必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作王多久啊？
永永远远，
还不仅一千年了，是不是？千年国度是在地上，千年国度以后，这个地球还要被火焚烧呢，以后就进入新天新地，那就是从启示录二十一章开始了。二十一章就告诉你，我看见了新天新地，先前的天地过去了，旧天旧地，现在咱们都在旧天旧地。不错，这个是不得了，上帝要惩罚的，因为他有威严，神是圣洁的。刚才我们读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最后一节，我们的神乃是什么？烈火。神是烈火，表示多么的威严，还是蛮有气节，审判公义的神，他乃是烈火。所以我们可不能犯罪，我们要真正的受警戒。